请诸位大德翻开《佛遗教经》经本第24页，我们今天从24页经文第七行啊，这汝等比丘若舍心者，心则在定啊。我们从这24页第七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汝等比丘若舍心者，心则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是故汝等常当精勤修习诸定，若得定者，心则不散。譬如洗水之家，善置提堂，行者一耳，为智慧水故，善习禅定，令不漏失，是名为定。我们继续研究这部佛遗教经。这部经是佛在入灭前最后的遗训，这里面一共有17项。我们已经介绍到第12项，正念舍心能破诸恶，我们上个星期介绍到这里。那这17点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看这佛陀讲经说法301会时啊，49年，最后讲这17点，17个重点，大家就要知道这17个重点我们常常都会遇到，日用平常啊，日常生活处事待人就都会遇到的。你一定要把这17项放在你的心里头，你才可以提出来应用。所以默学跟大家研究啊，来讨论这一部佛遗教经，我得到了受益了。为什么呢？前些日子我就碰到一个啊，这个自己的这个小辈哈，辈分比我们小，又是我们自己的下属啊，那个态度非常恶劣，而且呢这个在很多人的面前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啊，对不对？我刚好一想到要骂他的时候，去称心的时候，想要骂他，好，我给你下不了台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第五点，舍心不称，勿出恶言，马上想到了，马上把它想，又想到了，哎呦，佛陀的疑心差一点就化作了，所以啊，哎，马上那人拉就笑出来，嘿嘿，这个化解了一场灾难，对不对？同时呢，人家也不会说因为你这样，哎，你就这个人格就少了或者怎么样，反正人家更佩服你啊，觉得你这个学佛人真的有风度。虽然是人家对你这样，你也是都可以这样安忍一心啊，还可以口出善言，还可以啊，这个脸还可以现出这种笑容，哎，这就是学佛的好处了。所以这17点都你会都遇上的，遇上你就想到，哎，那一点佛教怎么样？当你入了馈闹的时候，哇，大家唱歌啦，对不对？啊，说不定几个朋友是啊，相聚在一起，今天哎呀，我请客了。我们到哪里去唱条歌啊？你想可以啊，到哪个地方？当你拿起麦克风要唱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哦。常理愧闹，思维苦本，对不对？哎呀，对不起，哎呀，我想到我家里突然今天跟人有事情，还是你们唱歌，赶快回去想思维苦本啊，对不对？随时都可以用上的，这都是佛陀啊，真的告诉我们的17点哈。所以这17点，第一点。大家知道是依持戒律勿令毁缺，所以为什么每次都练一次，就是怕大家忘掉了，把它当成遗教经这样看过而已。那这个哦，原来佛要入灭就讲这些，却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常常要遇到的事情。佛智慧那么高啊，他为什么还讲这样了，你就知道这一些的重要性， 而不是那个谈玄说妙那些妙理啊，不是这个，很实在的，很实用的啊。那第二点是当治五根，勿令放逸啊。那第三点是食乳服药，无得多求啊。你看我们这是贪吃啊，色香味俱全啊，你要知道这一点啊。那第四是当念无常，具惭愧心啊，常常要检讨自己啊，反省自己。第五就是舍心不称，勿出恶言啊，这个是常常发生到了，受了侮辱了，马上就口出恶言，这个怨就结下去了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那第六是认清自己，要自我警觉啊，我们现在已经是三宝弟子了啊，也是有的时候五戒，有的时候菩萨戒了，你就常常要想到我们要依教戒律啊，所以要认清自己，自我警觉。那第七点是远离惭起心，直直心啊。那第八点是少欲无求，坦然自在啊。啊，那第九是诸子常乐，虽贫而富啊，啊，这一定要记得啊。这个社会大家互相比，比得很厉害，本来是很诸足了，可是这一比又开始又埋怨起来了，所以啊，马上要把这第九点想起来，诸子常乐，虽贫而富啊。那一些不诸足的人，虽富而贫了，我们比他富有多了啊。那第十是当离愧闹，思念苦本啊。那啊，在这个末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提早退休，五十几岁就退休，所以我的退休朋友非常多，对不对啊？他们都哎呀，这哪里要不要去哪里哦？什么去哪里？要不要泡温泉？冬天呢，这里要找泡温泉。当你愧闹，思念苦本呢，马上给你个警觉，不如你好好在家里读经禅坐啊。那第十一是当勤精进，一心向道啊。这上个星期讲了。精就是专精啊，精而不杂，进勇猛，这个努力修行精进。第十二是正念舍心，能破诸恶啊。那今天我们要研究是第十三点，善修禅定啊，这个令不漏失，善修禅定令不漏失。我把每一项都用啊，八个字精华把它集中起来，大家记得啊。当你碰到什么事情，心散漫，心散乱，就想到善修禅定，令不漏失，随时来警觉自己啊。啊，我们来那个学习这个里面的内涵啊，请看经文：汝等比丘，若舍心者，心则在定。舍心。当然就是把心舍一一，经上常说都摄六根啊，像大师自念佛圆通章里面都摄六根，净念相续啊，看你用什么方法把心舍在一，让你心不往外攀缘，然后这个念头的清净念头相续不断啊，这清净的念头不是染污的，不是攀缘的，净念相续，我简单就是这样解释。但我们看听了这个经典这么讲，我们觉得哎呀，这好像很遥远，这怎么都摄六根净念相续？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都用得上。这个舍心就是什么？专心，专心一致，做什么事情都很专心啊。你上班工作的时候很专心的做，写公文的时候你就专心的写，写完一句佛号上念。马上写完了，你就会打妄想，患得患失啊，这符号就提上来，这个舍心，专心就是舍心。那你看看有的人呢，他一面在写文章啊，那一面写一面想明天怎么样，哇，一心两三个用途，你看每一个事情都做不好。所以舍心就是专心，把心自心的一次专心啊。所以我们呢，刘居士啊，他都在写毛笔字，现在毛笔字练得不错了， 也鼓励呢，另外跟他的伙伴啊，工作伙伴，一位周居士啊，最先周居士，这也不太喜欢写毛笔字啊，他都说这个写这个好啊，真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舍心信念的定力，一笔一横啊，要有耐心，你看还要拿那个范本这样写，然后描那个范本，写到最后越描越像，最后就不用描了，就看到范本这样写起来啊，就写的啊很类似，最后呢就越来越自在，这个是什么？因为你专心而有的。所以你看你模拟范本写字，从写到最后不需要范本，离开这个范本可以写出跟那个范本一样的字体的时候，你已经把你散漫心已经改掉了好多了，能够专心一致了。所以你看像那个射箭也是一样，射箭也是要舍心，舍到最后呢，入于这个能射的你跟舍射的目标打成一个了，哎，那就专心了，那个目标就非常非常能够都能够中那个箭靶，非常的准确，能够中那个箭靶。如果你射箭还是在这个我能射的，我能所射的对方这样在那里瞄，那虽然能够射得好，但是呢，没有办法真的达到100分啊！你要达到100分，像我们讲的要登峰造极，就是要定到最后融合为一的啊！能射的你跟所射那个目标是一件事的，那一件事。每一个都是中那个箭靶啊，这是必然的啊，因为经上也讲万法唯心嘛。等到你心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真的是无事不办了 啊。所以文殊菩萨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了啊。我们姑且不去说神通道力，但是真的你专心，就能够承办很多种事情。我们讲的事半功倍。你看以前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同班同学里面有了体育健将，球打得非常好啊，但是他功课也非常好，我们都要给他借笔记。为什么？他很专心，老师上课他很专心在那听写，回去以后他翻两下子就去打球，就运动去了。所以你看学校那个好成绩的模范生不一定都是那个东亚病夫的，有的是体育健将兼品学兼优，很多。为什么他能够专心？所以能够专心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事半功倍啊，那个功夫啊，这个所这个成就的所下的功夫啊，一半就够了，但是呢成就会比一般人跟一般人一样的成就。所以这个专心很重要。你看我们每天做什么事情啊，从早上起床啊一直到晚上睡觉，你看你有没有专心？你可以自己检讨一下。所以舍心者心持在定，怎么写？早上起来的时候遮棉被，慢慢遮，遮了定了遮，不要说早上你说如果你在那棉被像一团抹布一样，有没有？有没有？你早上会不会棉被像抹布？你看如果你舍心这样折被折起来，就像导护杆，像我们当兵那个导护杆很整齐啊。刷牙的时候专心的刷，对着哎，那个浴室里面有个镜子，不要紧，对着镜子刷，很注意的刷，上下左右啊，里面外面生的书，不要说啊心很乱，就哎呦吐的嘴，对吧？流血了，有很多人就这样。乱心就是洗脸一样，你可专心的洗，很专心。吃饭也专心的洗，你想想看啊。然后坐公车也小心啊，不要心猿意马，在那东想西想，注意的走路也注意的走路，不要去踩到香蕉皮，不要去踩到狗大便，对不对？注意讲专心走路，这就修定了啊，专心修定了。那你没事的时候，老实念佛，阿弥陀阿弥陀，把心舍在意，所以你每天都可以修定的啊。那你看我们不是啊，吃饭的时候东想西想 哎呀，这个味道不好，哎呀，昨天去哪里吃的那个多好，什么什么，哎呀，这个菜这么看，看到这颜色丑丑，这个盘子看着不卫生，你看这个筷子，这个竹筷子是不是有漂白粉？哎呀，这个还是在哪来擦两下？你总是在那里打妄想，你想想看，你每天这样怎么心啊？怎么不会三心二意呢？所以有的人呢，啊，去参加念佛啊，很专心的念佛啊，念个两三个小时，但是呢，整天从头。从早到晚心都在乱，都是这样胡思乱想，吃饭也心不在焉，做事也心不在焉，走路也心不在焉，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你想想看，那你就靠着每天乃至于你做早课晚课的时候都在那里心不在焉，对不对？在胡思乱想，嘴巴念，因为已经念熟了，所以念得很自然，但是心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心里很乱。这你啊，虽然是谈修行，根本不是在修。修行是戒定慧啊，你即使持了戒，那个戒也一定持不好，因为没有定，戒一定持不好。你戒持得好，一定有定，定持得好，戒也一定在里头。所以你看，戒持得好，会产生定共戒；戒那个定在成功了，会产生慧共戒啊。所以这都是一贯一贯的系列。所以我们。平常啊，从早到晚你一定要注意，注意你的心念，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你看现在好像我们下一题吃现在我们那个公告栏里贴出来了，一位泰国的龙坡禅师啊，他来教洞中禅，他就是教你从早到晚就叫你动，注意你的动，注意你的动。所以他们坐在那里就是注意你的动，专心哦，手动到这里，你头痒痒也不要紧，这来抓，知道？我手在抓头，痒痒的在抓，接着手抓背也要自己的，知道就好。你看，你抓头也不知道，抓背也不知道，做什么都不知道。等一下做了这个，我刚才好像有件事情要做，是忘掉了，什么做呢？这一边做好，那一边就忘了。这个面铁盖下，我刚才好像要去拿什么东西，好像忘掉了，是不是会这样？心得的散漫。所以才有这种现象，所以这种现象产生我也会这样，但是我都会怪一点，就是怪那老啊老不发抖，对不对？现在人就是这样，其实是什么？我们没有去信任他专注。如果你信任在专注，老啊也不会这种现象，因为他像龙婆禅师，他就教你这样，一直信任，一直信任，到最后你随时都在定，随时都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事情，心则在定心则在定，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所以定很重要的那我想到龙坡禅师他修洞中禅，我们有个讲义居士，他就是静坐，因为他已经静坐很多年他静坐也有一点点这种成就了他能够做到这个身心都空掉了，像自己坐在一个虚空里面，他有种禅定的功夫了。但是这是定了，这是不动他也去想去试试看动中禅，结果他就学不来他就学不来，因为他是以静的方式做嘛，所以他一坐他就学不来，他就没办法做。刚学的人可以学得来，常常修动的习惯的人，修静的人习惯的人，他会比较不适应。所以他一静坐一静下来，他觉得快要有点定的时候，那个定的感觉现前的时候，禅师就在走到前面动，然后他又开始很无可奈何的动起来了，然后他又这样还是心没办法定，他又开始禅师跑掉了，他又开始又坐下又定，又快要入定了，然后他跑出来动，结果他说他七天，这个所以回到没有定得定了，反而生了烦恼了。所以这法门很重要，你用什么方法用功，你接上去你会进步很快。如果你接不上去，像他这样去找一个他能够定中能够舍心下来，他将来一动他就心的乱掉了。所以这法门很重要的所以汝等比丘若舍心者，所以舍心不难你每天要注意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洞中禅，你可以学习像他们教那个身受心法，就是注意你身 新的感受啊，身受心法的观身不净啊，观色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这种是观这个不净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啊，这四念住观是叫你厌离我们这三界的生死烦恼。因为我们若着这三界，若着我们就娑婆世界，以为它是啊这个常乐我净，所以用这种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来破除你对这五蕴六尘，我们这娑婆世界、依报世界啊，认为它是常乐我净，破除你这样的执着。但是这比较难了啊，这个不容易观。所以刚开始他用这个身受心法的观，也就是告诉你，你身子怎么动，你随时要注意你身上的感觉，你心在想什么，你身体感受到什么冷暖等等啊，你心里在打什么想，你通通要很清楚，什么都要明白，什么都要清楚。身受心法这四种你都要时时刻刻都要很清楚。这是什么？守心在定。守心在定，这样清楚，清楚到久了以后，你专注力就有了。你看我们每天下来，你每天在做什么啊，想什么，你通通不知道，反正我一天就过了，反正时间过得好快哦，观音似箭，刹那一下就过了。你要真正这样去观的话，你每天会觉得哇，我每天专注这些很累，时间过得好慢，因为什么？很专注啊。等到你真正每个都很清楚而过得很快的时候，你定已经在里面了。所以这个舍心者，心者在定，并不是说是一定我每天就坐在那里盘腿面壁，我讲舍心啊，数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我在念佛。不是，你每天注意你在做些什么事情，你起一个心动个念，你都知道，看得很清楚啊啊。然后啊，你今从早上到晚上，你根尘接触，你像我刚才讲的身子的感觉，心里的领纳啊，起心动念，身受心法，观这个观法无我哈、啊，这个身受心法，法就是你根尘接触每一件事情，你通通要很了解很清楚，你这样去训练，训练你每天行住坐里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境界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舍心，心则在定，那就慢慢这样来培养来训练啊。就不是说是啊，我每天念佛多少啊，这个数息坐禅多久？你看你每天都在乱，只有一天24小时，只有利用个一两个小时来修定，然后其他的这个十几个小时心就在乱。你看你永远都不会进步啊，所以一定专心修定也很重要啊。那平时你日用平常中，舍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佛法戒定慧三无漏习啊啊。那当然你要能够舍心能定，你能够在日常生活注意你根尘接触啊，你的身受心法啊，你所有的每一个这个感觉，你戒一定要持得好啊。因为你如果不持戒，常常就是这个造诸恶业，你要舍心都很难呐、啊。所以你跟那个四念住观，要修这四念住观，前面还要修五停心观，把你心停住了，你才有办法修这四念住观。那真正的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念住观真的可以，就观这四种就可以成就阿罗汉果的。可以出三界了生死的，这是慧观呢 啊！你看你心都是乱了，你怎么观这个呢？怎么观这个四念住观呢？所以前面还有个五停心观啊，这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啊，这个多痴众生因缘观，这个多善众生心善慢的属习观啊，这个多障众生业障重的念佛观。先把你的心能够舍住，然后才能够修这个四念住观。所以37道品是从四念住观啊开始的，所以 四念住啊，四正勤，这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啊，这三十七道品一共有七颗啊。四念住观是在第一个啊，那前面还需要学个五停心观，所以这五停心观它是借以一种修行方式来舍心的啊。那我们是居士，我们没有办法专门在这里在那里用功来对峙，专门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利用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来舍心，办公文专心的办，做什么事情专心的做，很专心，就是在舍心，就是修定，不要在做事的时候就打妄想，想这个想那个，患得患失。所以当你在做你的事情在打妄想患得患失的时候，你马上要想到这一句善修禅定令不漏失，或者你想了绝对不会圆满，一定有很多缺陷啊！你想出来的方案呈到你的主管，他你想啊，这是什么东西嘛？你永远都升不上去，对不对？因为你的表现不好啊，所以这舍心很重要啊。所以若舍心者，心则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啊。那你心在定故，从小处看，你就会知道，你看你的起心动念生灭法相，你一下想这里，一下想那里啊，你心一下攀缘，一下攀缘这里，一下攀缘那里啊，你的动作一下就是这个手动，一下脚动，一下身动，你就时时可以感觉到你六根对六尘，心不断的在那里攀缘，在那里造作，你就能够感觉出来啊。我常常讲，我们在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以前，也许有人跟你讲说啊，我们众生心太散漫了，胡思乱想，妄念一大堆，啊，你会觉得说我没有什么妄念呢，啊，我哪里有什么妄想呢？啊，我就要告诉你，你回到家里啊，把两只腿一盘啊，把房间关起来啊，把灯弄得不要太暗啊，不要太亮，然后盘腿面壁坐下来，心念佛也好，数息也好，把心安住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妄想妄念一大堆啊，这妄念一大堆。那你为什么你白天没办法发现你的妄想妄念一大堆呢？因为你的行为都跟你的思想配合，你心一动想要做什么，你的行为都跟他配合了。心想要做什么啊，他还不需要发命令，你已经跟他配合非常的完美啊，完全的心念一动，你的身口马上照做，所以你不会感觉你的妄想很多。但是你的照做，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经照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有些人他照做了很多事情，又人家说哎，你怎么怎么，我啊，我没有怎么样啊，我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他不知道他到底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他没有办法去化解，因为他心念一动，他身口马上跟他去相应配合了。但是等到你啊回到家里，把房门一关，盘腿面壁，心里静下来啊，心一下叫你坐里，一下叫你坐那里，一下叫你去动这个，一下叫你啊往东往西，但是你盘腿面壁，两只手接定印不动，哇，你就知道什么妄想妄念这么多了。所以呢，你如果心定了，你就会看得出来，哇，怎么妄想这么多啊，怎么妄想这么多啊，怎么一下要啊，一下东一下西，心连意马啊，这个意乱纷飞，为什么有这么多呢？你就看到这生命法相定，你就知道了。你如果没有定，你根本不知道啊，这是从起步开始啊。那等到你慢慢真的能够舍住了，你智慧有了，你就看到世间的生命法相，你就看到这世间无常啊，这个国土委愧了，你就看出来了啊。我们看不出来了啊，我们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地方很好啊，佛陀就告诉我们啊，这个世间无常，我们底下就会读到国土委愧，底下八大人经人者经就会讲到这里了。你看这个有智慧的人，他智慧从哪里生出来？从定中生出来，他看到这世间无常之相，他感受得到了， 我们感受不到，所以我们天天在这里患得患失，利害得失，在那里争名夺利。你看像这个日本这个九级地震这么一震，好了，那个地震的危害不如那个海啸的危害，那海啸的危害还不如它那个辐射层啊！如果你在那个地方有几甲的土地，有多少土地，现在完了，都没有用的啊！我当初我看到那报纸，他们经过这个地震灾难以后啊，海啸以后啊，我发现怎么他们的这个救援能力比我们差，还有一些人晚上睡觉没有地毯，没有水喝。你看我们这个水灾啊，我们的地震马上大家就进去抢救啊，便当什么都这样来帮助他们啊，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啊，是这个没办法，使不上力啊，啊配合不周全呢、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大家不敢进去啊，因为里面有辐射层啊，所以外面的物资送到那个地方啊，人家不敢拿进去啊，拿进去以后啊，车子要扣起来检查有没有辐射层，有了先放在那里不能用了，要把这个辐射层除掉了以后，车子开走，人如果进去，哎呦，再检查看有没有辐射层，有了，哎，你先隔离一下子，不能回家，先隔离了。你看看你的车子在那里，本来想要送进去，一送进去车子出不来了啊，一到那里车子送进去出不来了，有辐射层了，所以呢，民间的东西不敢进去啊，所以反而动用他的那个军队啊，啊，那个护卫队啊，去支援。你看看，这是不是国土为馈呢？想要救他们的物资品受那个辐射层都送不进去啊，无常啊！你看那么富有的地方啊，日本啊很富有嘛，这么国土这么一震，那么这个灾难就来了。真的，佛陀说的一点都不假啊！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馈啊，这世间缘生缘灭啊，我们都看不出来。所以为什么辟支佛有两种？一种叫独觉，一种叫圆觉。圆觉是听佛陀讲十二因缘他悟到的，一种是独觉。